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5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名技术同修13年来的修炼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9日。最近看了很多明慧网上发表的关于技术同修的文章，也谈谈我个人的观点，因为我在这条道路上也走过了13年，基本上走得还算平稳。看到很多搞技术的同修越走路越窄，最后出现了很多问题。我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在参与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没有伴随着心性的提高，在对法理的认识上升华得慢。在2008年协党奥运会前夕，我地资料点被协党破坏殆尽，多名资料点上的同修，包括搞技术的同修，都被非法判重刑。一时间我地资料就断供了。在这种环境下，机缘巧合下，金同修几经周转给我买了台二手笔记本电脑。同修只简单地教给我开机关机，还有上明慧网，因为教我的同修也只懂得这些。那时候我对电脑打印机一窍不通。那时候我还不到30岁吧，儿子才几岁，妻子和我的父母都对我修炼大法持反对态度。我们一家居住在一所70来平方的楼房里，我在工厂里上班，家里所有的钱都由妻子掌管着。周围我只认识几个本地同修，在没有任何同修给我技术帮助，家里的环境又非常糟糕的情况下，我是怎么一步步走出一条正实法的路来的呢？和同修交流一下，旨在和同修共同提高。当我有了自己的电脑后，因为那时本地资料点被破坏了，已经接不到资料了，我到商店买了一台小型打印机。第一次看到自己打印出的资料，自己拿着发给世人时，我感觉自己生命深处的那种使命被唤醒，促使我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那么问题又来了，在一个家里，父母妻子都持反对态度，是绝不能让他们知道的，这就很不方便，怎么办呢？当我有了这一念后，妻子和我商量，他公司在临近的城市开了家分公司，可以报名应聘主管，问我同意他去应聘吗？我说好的，你去吧。于是他就非常顺利应聘到了，这样他每周回来一次，我就方便多了。再后来我又换了台快点的打印机，就能供给周围的同修资料了。其实最难的就是技术问题，周围的同修没有一个会的，自己对电脑和打印机一无所知。那时候下班后睡很少的觉，一个小问题就得攻克很长时间才能解决。就这样，我在我的家里，我的房间里，利用下班的时间，在几年间先后实践了制作真相材料、不干胶、护身符、真相光盘、真相书籍、手机讲真相。每一个项目我自己做出来后，都是自己亲自去实践，然后把自己的心得分享给周围的同修，这样身边的同修也会走出来去做救度众生的事了。其实每一个项目遇到的阻力是非常大的，比如手机讲真相的项目，我攒了几个月的工资，按照天地行上同修推荐的适合讲真相的手机型号买的，买回来后却没有我们讲真相的功能。应该是邪恶看到我们同修都买这款手机，就叫厂家去除了我们使用的那一部分功能。当时我受到的打击还是很大的，因为经济的结局，好在及时反馈在天地行上，避免同修再受到损失。又经过几番努力，这个项目终于做成了，接着分享给其他的同修，这就达到了最初我要达到的目标。就这样，本地救度众生的项目渐渐的又丰富起来。在对打印机和电脑从最初的一窍不通到后来的精通，就是看到周围的同修没有会的、没有懂的，在救度众生中又是不可缺少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在这种强大的使命感的促使下， 突破重重障碍方能达成的。就这样，这几年我的家人对我干什么都不知道，也没发现。终于有一天被妻子发现了，她自然也就害怕了。后来矛盾越来越突出，在当时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我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放弃自己所走的这条路，过常人的生活，一种是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就面临着离婚。后来我们就离婚了。还有，我的父母也反对我修大法，怎么办？当时矛盾激化得很厉害，我和我父母都处于身心疲惫的状态。当时我发出了一念，叫别的同修来和我父母讲讲真相，破开他们的心结。于是我父亲就和我说，把你们修得最好的同修叫过来，我看看他们是什么样。我就找了几位面对面讲真相讲得很好的同修，同时叫周围的同修发正念。那天晚上，同修们去和我父亲交谈后，我父亲明确表态退出中共的邪恶组织。从那以后，我父母就像变了个人一样，很支持我做救度众生的事，说我在积德行善。这样家庭环境开创出来了，我就继续走我这条路。那时我看到本地资料点很少，就开始建资料点。我是这样做的，在同修的配合下，和每个乡镇的同修有选择的交流。交流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谈的话语打出来的能量得能够清除同修背后捣乱的东西，那么资料点就建成了。这样在本地推了几十个资料点，使本地资料点做到了遍地开花。随着政法不断推进，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宽松，本地几个做资料时间长的同修渐渐生出了很多人心，也不注意安全，结果造成了几个资料点被破坏。从中我深刻向内找自己的问题，过去都是谁有这样的愿望，都是为了救度众生，尽量配合同修，忽视了和同修注意安全的交流。也就是同修出现了问题，和我自己是有关系的，在人中表现出来。同修出了事，被迫害了，有我的因素在里面，因为机子是我给安装上的，我就改变了过去的作风，和资料点的同修交流时注意安全的问题，同时叫资料点的同修严格按照资料点的规范，做完资料后，机子材料收拾好，隐藏起来。过去有的机子就放在家里明显的地方，这样规范了资料点后，和我联系的资料点就没再出过事。有的邪恶之人去到同修的家里翻东西，因为机子是在家里隐藏的，在师父法身的保护下，恶人就找不到，这样资料点就能稳定的运作下去。我在和同修配合做救度众生的项目的时候，就是先发愿，做这个项目做成后能达到什么目的，只要你发出来的愿正念足够强，就能带动很多正的因素，最后在师父的法身加持下都能做成，这样就能破开很多世间的束缚。比如几年前我买了个调符机，做了些调符横符，我开着车和几个同修先出去挂，然后再在本地同修中推广，这样在本地挂了几千条横符，挂的本地到处都是，也没有同修因此出事的。还有在邪党开十九大时，绑架了本地几十个同修，弄得同修们很紧张，有种乌云罩顶的压迫感。我之前早有计划，要做几万本台历，也都准备好了，面对突如其来的迫害，和我配合的同修都动摇了。这种形势下怎么做呢？就算做出来，同修们敢不敢发都是问题。我重新调整了一下，就找了合适的同修家，在这里做，一念就定下了，做出来之后就给同修分下去。就这样，那一年是本地做的台历最多的一年，最后供不应求，一下子就把邪恶部的邪恶之场给清除了，也没有同修因发台历出事的。但过程中我深有体会，就是你的愿和深层宇宙中无量众生渴望得救的愿产生了共鸣，有无数的正神参与进来， 在师尊的加持下做成的。每做一个项目都有你提高的因素在里面，每当你做成一个项目时，在救度众生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在学法时法就会给你展现出来你应该得到的法背后的法理内涵，那你明白了法背后的那层法理时，一定是更好的指导着你在救度众生中怎样发挥更好的作用。技术同修如果只是单纯的搞技术，那么提高的因素就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救度众生中做技术，其实根本目的是保证资料点的正常运作。如果机子坏了你就修，同修一叫你就修，如果修炼再跟不上，人心又多，这样长此以往，你就和常人的维修工差不多了，那么旧势力就抓住你迫害你。那么怎么办呢？要突破自己自身的束缚。我在这条路上也是一步步的不断提高，我现在可以同时保证本地资料点和周围几个市的资料点的正常运作，而且只占我很少的一部分精力，我的绝大部分精力是用在和同修配合做项目上。那么看到搞技术的同修出现的问题，往往陷在里面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是治标不治本，因为这里面牵扯的问题很复杂。我就谈一下我在这方面的心得。我在做项目做技术的过程中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年这样明年那样，为什么呢？因为正法是不断的向前推进的，如果你站在那儿不动就跟不上了。我们都在学法，学法的目的是得法同化法，是为了修好自己，我们修好自己是为了救度众生的，这是一个为思转变为无思的过程。还说到搞技术上，你在给资料点维修设备运作起来的时候，你看着挺好，当你发现这个资料点承担的很多的时候，出于为他的考虑，你就会想能不能再找个同修建个资料点使之分担出去，这样一个是能使资料供应充足，还能使做资料的同修得到提高，这就是一个去掉私的过程。你有这个愿，就会促使你付诸行动，那么师父的法身就引导着你去找这样的同修，那么就成了。那么你在维修机子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机子用到一定时期就不好用了，那么就得修，随着用的时间的加长，坏的次数会越来越多，最后既耽误了同修和自己的时间，又影响到了资料的供应，这样就影响到了救度众生。那么怎么办呢？很简单，换新的。换新的就牵扯到了资金的问题，这时候你会发现周围的同修，有些同修很愿意付出钱的，而且一般的资料点是不接受的，因为有些人为的因素障碍着，比如觉得做资料还是自己出钱自己做，这样觉着很好，觉得可能威德也大点的，有这些人心的干扰。那么这又牵扯到了协调的问题，因为有些资料点资金有困难，这样你协调一下会起到几个方面的好作用。一个是机子得到了更新，使资料点的同修节约了时间，这样就能保证资料点同修的学法练功。另一个是资料能及时供上，也会做得精美，对救度众生起到很好的作用。还有付出钱的同修也会因为自己付出了得到相应该得到的，会促使同修变得精进，这就是一个心性提高的过程，是一个去掉私为他的过程。如果不悟那就不好办了，机子坏了我就修，别的我不考虑，这样能给同修节约了钱，长此以往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中，其实还是一个私的问题，怕动钱处理不好自己损得。其实搞技术的高境界是用最少的精力能使资料点正常不出问题的运作下去，而不是一味的修机器。再往下走下去，境界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资料做出来得有同修发，如果你那个地方的同修走出来的很少，你做的资料必然不会多，也谈不上去推广资料点了，那就得去唤醒这部分同修，就得和同修去做这方面，找有这方面有能力的同修和你去做，这方面做好了，走出来的同修多了， 需求资料的量就大了，救度众生的力量就大了。这是一个地区整体救度众生做得好不好，很关键的一环。这样再走下去，同修走出来的多了，资料点也很多了，救度众生的项目也很多了。这时你就会发现你的精力有限，是做不过来这么多的。这时你就得找你身边有这方面能力的同修，要配合他承担一部分，在具体项目上叫他独立运作，你在后面给补充给配合，得允许人家有个提高的过程，到他差不多做得成熟后，你就完全放开，不要多管了。同修在这方面已经走出自己的路来了，你就再选择下一个。等到你这个地区所有救度众生的项目都有同修做得很好时，你就在这方面解脱了。再往下走去，境界就又发生变化了。你看到救度众生中哪儿有不足，你就去默默地圆融。这个时候可能你在这个地区由主角转为配角了，可能同修们也不觉得你在这儿有多么重要了，和一般的同修对待了，成就他人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这是我这些年在做技术的过程中的修炼心得，在其他方面我还有很多不足。看到身边有的同修多年如一日的出去面对面的讲真相，我由衷的敬佩，也感到在其他方面和同修们差得很远，真心的希望同修们在师父用巨大承受换来不多的时间中做得好一点，未来少一点遗憾。
请听文章，题目是《讲真相中疑难问题的简答》，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30号。前几天看了明慧网发表的文章《小组学法应注意交流救人的事情》后，我感到里面涉及的一些问题的确是大陆若干同修经常遇到的问题，也确实有不少同修解答不了民众提的问题，感到很遗憾。所以为了更好地讲好真相，为了能多救人快救人，我建议当地讲真相经验丰富的同修解答有关问题，也为了当地，也为了整体，我把同修们的解答稍作汇总发给明慧网，希望能有更多的同修交流。因层次所限，对有些问题的解答不够完善和贴切，或者不符合法的地方，望同修补充并纠正。一，你们看某某党不好，你们看外国好，你们怎么不去外国？我会说，不是我们看某某党不好，而是某某党它本身不好。好不好不是谁说不好就不好的，事实明摆着呢。你看中国历次运动中共产党做的事，你就会知道它好不好了。然后根据世人的年龄，再讲他年龄能知道的运动中中共干的坏事。我们很热爱我们的祖国，是中共体制不好，是中共祸害中华民族，导致在许多方面同西方国家拉开了差距。中共不等于中国，我们国家有5000年的历史，中共窃取政权才70年。我们是炎黄子孙，中共是西来幽灵，他的老祖宗是撒旦教徒马克思。没有中共之前，我们祖国在世界上一直是很伟大而辉煌的。我们告诉你真相，就是让你分清善恶，支持正义，抛弃中共，让我们共同努力建设我们美好的家园。二，某某党给我钱，我就信某某党的。我会说，您可真的让党糊弄了，某某党哪来的钱呢？他一不种地，二不生产，他从哪里来钱？他是靠收取党费和靠我们纳税人供给他生存的。你的钱是你的劳动所得，你的退休金是你一生劳动应得的福利。对于农民来说，种地本来也是工作，也应该有退休金。以前一点没有，现在在国际压力下，每人每月发100-200块钱，能干什么呢？看病看不起，旅游游不起，好东西不舍得买，等等。如果对方是权贵阶层，还可以加上，您是因福分而得，是祖上积德，您积德得来的福分。 党怎么不给街上要饭的钱呢？若这个党不贪，您的钱还要多。再看其年龄，根据年龄给对方讲中共历次运动迫害了中国很多好人。法轮功同样被中共迫害了20多年了。告诉对方中共是杀人的魔王，您可不能信他呀，他也会害您的。根据情况给对方讲三退的好处，劝其三退。三，你们是反党，你们吃某某党的，喝某某党的，还说某某党不好。我会说，我们是有信仰的人，我们不会反对谁。我们吃的喝的也不是某某党给的，是我们自己劳动得来的。是某某党迫害法轮功，我们被迫害，只是告诉你们真相而已。我问你，你说某某党好吗？历次运动他杀害了我们多少同胞？每次运动都是打击善良的，如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等等。你说他好在哪里？我们让您三退是符合天意，是天要灭中共，不是我们法轮功要如何。再给对方讲贵州藏字石真相，一般使人能接受真相。四，你是练法轮功的，你再说我打电话举报了。我会说，看你是个善良的人，你可不能打这个电话，那样会对您不好。你想一想啊，就好像您现在被蒙着眼睛，不知道外边有危险，我告诉您向前走多远就会遇到悬崖危险，您说对您有没有好处？现在就是这样，我们知道不远的将来人间会有大灾难，比如瘟疫、地震等等天灾。我告诉您的就是让您怎么躲过灾难的。您举报我是不是做得过了？我想您不会做这样的事儿吧？或者说，让你三退，不是让你为法轮功退，是让你为你自己保平安而三退。中共做了那么多坏事，气数已到，这是善恶有报的天理展现。大灾难对着中共来的时候，你坚持做他的一员，他的罪恶你也有份儿，你也受牵连，是神佛的慈悲，是你有福分，你才能听到这个福音。什么都不图，就希望你在大难到来时你好，保平安。对待此问题，关键是别触动世人的负面思维，看对方的接受能力，再沟通交流。实在不好救的，也别强求，还有下一次，别的同修会再救他的。救不了了，可能你不是最后挖出水的那一仙徒。五，我们那里谁谁有病不吃药，不去医院，耽误治疗，死了。我会说，您只是听家人说的，是吧？您说上医院的就不死了吗？医院里天天死人，医生自己还得病，还死人呢，是吧？学法轮功的也不是学了就不死了，如果学不好，不按照真善忍做人，照样会得病的，上不上医院都可能会死人的。我们的师父从来没说学法轮功不让上医院，不让吃药的。不过事实是，修大法不仅提升思想境界，而且祛病健身效果确实明显，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人受益。六，你们有外国势力，一天给多少钱？我会说，我们没有外国势力，也没有谁给我们多少钱。恰恰相反，我们都是拿我们自己的收入做资料、护身符给你们，让你们看后明白真相，能够在大难中得以平安的，使你们能够受益的。七，你给钱我就退。我会说，如果我给您钱，您能三退好使的话，我可以给您钱，让您三退得到平安。可是那样您就是三退也不会平安的。三退是自愿的才算数，心诚才灵，才会保平安的。就像您到庙里拜神拜佛，您心里信神信佛，才会得到神佛的保佑，这是同一个道理。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然后给他讲一讲贵州藏字石的真相。八，关于师父为什么到国外去了。我会说，大法师父是传佛法的，佛法不只传给中国人，要让全世界的好人都能得到这高德大法。大法师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因为害怕跑美国了。 大法师傅是在迫害前好几年就在世界各地开始传大法了。1995年受邀在法国、瑞典传法，在世界很多国家，如法国、美国、新加坡、欧洲、瑞士、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都传过法。因为师父慈悲，让全世界的好人都能够得到这高德大法，所以师父是到国外传法去了。九，你们受迫害，你们师父也不管，你们还信？我会说，你怎么知道大法师父不管我们？大法师父时时处处都在保护着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面对中共20多年的打压，我们就走不到今天。你看，我今天能站在你面前，中共20年的打压没有打垮我们，这不足够证实这一点吗？我是坚信大法，坚信师父的。十，我是信耶稣的，不退，我们不搞政治。我会说，你信耶稣很好，耶稣也是一个很好的神，你得承认，信耶稣就是信神，中共是无神论，你不能既信耶稣又信中共。你相信你的主，你就应该把党团队退了，那样您才是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你不三退，你就不是耶稣的一个忠实信徒。三退绝不是像你说的那样搞什么政治，是让人能够脱离共产邪教走正道的，是在真正的救人。让您三退是让您分清善恶，站在善的一边，选择正义，保平安，不是让您搞政治。这样讲，一般的宗教人士都会退的。十一，某某党垮不了，你们成不了气候。我会说，某某党垮不垮与我们没关系的，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善恶有报的天理展现，历朝历代不行了，腐朽了，都得结束，历史的规律谁都不能抗拒。中共作恶多端，尤其迫害佛法，罪大如天，加速灭亡，这是他的结束。法轮功不想成什么人的气候，只想好好做人，好好修炼，只想在大灾难到来之前告诉有缘人躲避灾难的秘方。要说气候呢，法轮功在全世界已经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上亿人在修炼。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有40种语言版本。十二，看现在日子多好，某某党领导的多好，比以前强多了。我会说，中共的贪腐暴政不可能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中国人辛勤劳动的结果，是中国人都想过好日子的愿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可是如果没有共产党那些大贪官，是不是我们的日子过得还会更好呢？您说某某党领导的好，58年大跃进时期饿死多少人，10年文化大革命动荡时期，人民吃不饱穿不暖，坚持斗争哲学，让全国人民都生活在饥饿与恐惧中。日子过好了，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如何。你看，台湾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人家的日子过得比我们大陆可要好多少倍呢？13，你们被洗脑了，你们何苦受那个约束？弄不好还被抓。我会说，不是我们被洗脑了，我们面对今天被抓的危险，我们全部是为了你们的安全，我们才这样行大善之事。我们都在大法中受益过，我们知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道理，所以我们会听大法师父的话，将大法真相传递给你们的。大法师父让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做更好的人，让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多好。这种约束不好吗？遇到矛盾，你争我斗，你死我伤，这样好吗？14，我谁也不信，我就信我自己。我会说，你有自信是件好事儿，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你光靠自信还不行，还得有悟性。现在世界处于灾难中，一旦大灾难到来，不管你怎么自信，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力，不管你有多大的财富，如果没有上天对你的眷顾，你就躲不过去。 今天我告诉你的就是当大灾难到来的时候，你怎么躲避的秘方。对一般人来说，讲到这里他就听了。或者说，你谁也不信，那你连你自己也不会信的。你既然信你自己，那么你想一想，你想不想一生平安？你想不想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你想不想让你的子孙兴旺发达？你想不想让你的家人都能平平安安？肯定想，是吧？那你就应该有你自己的一个信仰，是吧？如果我告诉你，你今天成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会得福报，你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会得平安，你真信了，你就会受益。我既然没让你回报我什么，我又没失去什么，何乐而不为呢？你说是吧？信不信由你。15，美国疫情那么严重，看我们国家中共控制得多好。我会说，疫情重不重，真实情况咱们也说不好。究竟中国武汉死了多少人，只有中共知道，是不？当年 SARS 不也是，在中共哪里出现 SARS， 那里的官员就会就地免职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吗？真实情况只有当年小汤山医院的医护人员才会知道，是不？中国能有今天，不是控制如何如何。你看，今天在中国大陆还有那么多学法轮功的，那么多好人，法轮功真相资料遍布全国各地。若干人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若干人知道了救命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状况一定好。瘟疫也是长眼睛的。再者，中国之所以现在状况比较好，是上天给中国人得救的机会。所以大法弟子不辞辛苦，冒着风险告诉世人真相，让好人得救保平安。希望你也能做个好人，就不会感染瘟疫了，就能逃过大劫难的。而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当大灾难到来时就危险了。16，某某党不让练就不练了，你们对着干，人家能不打你们？你们永远也打不过某某党，胳膊扭不过大腿。我会说，某某党说什么就什么吗？你相信他说的话吗？我们没有跟谁对着干，只是坚持自己的信仰。你看当年江泽民不是叫嚣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吗？现在中共打压了20多年了，法轮功不在了吗？我们修炼人不去跟谁打，也不会跟谁去对着干，也不去扭谁的大腿，但是我们是坚持信仰、心不动的修炼人。17，你们自私，只考虑自己信仰，不考虑家里人的感受，他们整天为你们担惊受怕的。我会说，我们能不想有一个平平安安的修炼环境吗？可是共产党给我们吗？迫害前，中国有1亿人学练法轮功，因为学大法，按照真善人对待家人，使多少濒临破碎的家庭转为和睦。可是共产党不光迫害我们修炼人，还株连九族，迫害修炼人的家人。我们的家人整天为我们担惊受怕的，不是中共害的吗？如果共产党不迫害法轮功，能这样吗？不是我们做好人自私，这些都是共产党搞迫害才出现的后果。上天会有一天为大法彰显公道的。18，你别跟我提法轮功，看俺村那个人被抓去，像关在猪圈里一样，还有谁谁被迫害死了。我会说，跟你说就是让你知道真相的。我们冒着这样大的危险告诉你大法的真相，就是让你能在今后大难中逃过劫难。难道我们不知道过清闲日子舒服吗？可大法师父慈悲众生，让我们告诉你们真相，不贪你一分钱，就是为了让你们能够躲过大劫之年啊。迫害佛法，罪大如天啊。大灾难对着中共来时，您明白真相才好保平安啊。19，你们法轮功好，还用偷着学，还用偷偷发给人资料，还用小声给人讲三退。我会说，你看一样的法轮大法，迫害前我们不是公开在大街上练功吗？可是现在共产党给我们这个环境吗？发资料是为了让你们能够明白真相，得到大法的保护。 如果公安不管，我们也不用偷偷发了，是吧？我们用自己的钱做资料发给你们，你们得到益处，我们在冒着被抓的压力做大善之事。共产党不让做，你说我们这不是被共产党逼到这份上的吗？是吧？20，你们法轮功丢下厂子不干了，荒地不管了，丢下孩子也不要了，也不管父母了。我会说，我们学法轮功的人都是些好人，不是共产党的迫害，我们能丢下厂子不干了，地荒了不管了，丢下孩子不要了，也不管父母了，能吗？不能。再说也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只是人们传来传去相互传的，也不一定是真实的，是吧？这一切都是共产党迫害造成的后果。我们练功人在哪里都是个好人，师父一直要求我们做个好人。21，你们说的太玄乎，念念九字真言就管用？我会说，不玄的，不妨你念念看。因为你只要真心相信大法好，真心念九字真言，大法就会给你福报的。这可是佛法。要是不好使，为什么打压20多年，大法还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呢？心诚，佛就会保护你，只要你相信，一定管用的。可以讲讲几个念九字真言得福报的小故事。22，有个人修大法，他家人差点儿怎么？我会说，世上的人和事千奇百怪，每天都会遇到不顺心的事，也可能遇到危险之事，这与家里有修大法的有什么关系吗？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在修炼人家里比比皆是。但是不是家里有了修炼的人，家里所有的人都不会出现危险之事了，是吧？也不是人修炼了就不会死了，是吧？修不好也会死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呀？人各有命，修大法的有师父管着，不修大法的该发生什么事就会发生的。对于修大法的人，也不是学大法了就上了保险了，就不死人了，不是这样的。你看，不学大法的人，这样的家庭不是很多吗？或者会比学大法的高出很多倍来，是不是啊？所以，学大法的人还是和不学大法的人有很大区别的。23，为什么三退保平安？为什么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我会说，因为天灭中共，你只要入过他的组织，在你的额头上就会打上一个寿印。天灭中共时，你就会随他一起毁掉。就像当年埃及暴君迫害基督徒，基督徒只要在门栏上抹上羊血的，就逃过一劫。你退出中共的邪恶组织，当有一天天灭中共的时候，你额头上没有了那个印记，你也就不在毁灭之中了。是不是啊？所以为了保住自己的命，必须三退。成念九字真言，其实就是你真心相信神了，破除了无神论邪说了，神就会保佑你。动真念，念九字真言，会使身体充满正能量，神就会显灵保护你的。如《黄帝内经》中讲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不就能保平安了吗？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自己家里也要注意手机安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30日。同修们谈到了很多去同修家或是出去做正式大法的事情不能带手机，手机存在安全隐患，可是忽略了在自己家里手机也同样存在安全隐患。手机能窃听或是能录像，那么同修在家里说话，即使没有外来的同修，自己家人说话，或家人是同修的一起说话，邪恶同样也是在窃听，即使没有说与大法有关的话，他们也是可以通过窃听了解同修的思想。如果同修说了其他做大法的事情，那么他们就完全了解了同修的活动内容。再者，有同修说，
在公安内部见过他们在一个仪器上任意按一个监控的手机号码，他们墙上的屏幕上就会出现手机主人正在做事情的情景和周围环境。那么同修在家学法练功，上明慧网，发文章或是做资料，邪恶不是都看得清清楚楚吗？那他们对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就都完全掌握了。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在家里的时候也要形成习惯，把手机放在他看不见我们做事的地方，说话也要注意不被他窃听，千万不能随意的带在身边，让他把我们做什么都看得听得一清二楚。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